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与我同行。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主丰满慈爱才能体验。你唱过这个吗？引主，哎，小孩子跟我一起唱了，哎，感谢主，谢谢你。应主一切的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的人而预备。然后副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这首诗歌是一首古老的诗歌，是超过100年，是在圣命圣诗287页287首。属灵生命的追求和晋升不能缺少对上帝的信而顺服。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同时间其实我们是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以前的人生是自己做主，但信了耶稣之后，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把生命的主权重新交给了这位主，因为他本来就是生命的主。基督徒生命当中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谁做主的问题，谁说了算，是上帝呢，是我自己呢？我生命的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呢？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是要追求我相信上帝，而且我要顺服上帝，不是我相信上帝然后上帝顺服我，这个是很大的分别。希伯来书11章，刚才我开始说了，记载了很多信而顺服跟随主的人的见证。挪亚相信耶和华，蒙神的指示，他要做的事情，他就建了这个方舟，他听了就顺从了。亚伯拉罕也是相信耶和华，蒙召，这是上帝呼召他，他蒙了，接受了上帝的呼召，圣经说他就遵命了，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上帝叫他去，他就顺服了。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说，他不知道到底去哪里，上帝呼召他离开这个地方，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就一步一步跟着走了。上帝没有把整个，好像我们今天啊，手机里或者你车子里面有个 GPS， 你把那个 destination， 你把那个终极的目的地放进去，你打进去那个，那就会叫你怎么去的。亚伯拉罕没有这个 GPS， 上帝也没有告诉他，一下子把所有的都告诉他，然后那个终极的地方你要去哪里，没有，他就去了，他不知道，还是去了。顺服了。特别在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用一个词叫遵命。什么是遵命？这和合本的圣经很特别哈，好像一个长官或者是一个将军哈，你要做什么，那个人就怎么听见这个讲了就说什么，遵命去了。上个礼拜我在粤语堂父亲节讲 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那你说什么呢？那你说儿女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听从这个字就是遵命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听从遵命，或者是英文，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可能你看圣经的时候一边是 两行版本，一般是中文一边是英文，你看英文的时候 NIV 的翻译就是 obey 听从，遵命 obey 听从。希腊文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由两个字组成 hupakoote， 一个就是 hupa， 然后后面就是 akoo， 两个字加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放在你所听见的声音的下面， hupa 就是在下面， akoo akoo 就是声音啊，听见声音啊。我们知道英文这个 acoustics 这个字， acoustic 就是音响这个字，本来就是从希腊文这个 akou 这个字来，所以 hupa akou hupa kaote 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你把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意念、自己的决定放在那个声音之下，这个就是遵命了，这个就是听从了。所以和合本的圣经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翻译得非常到位，你听见那个声音就是一个命令，你说遵命，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声音的权柄之下，你听了就去做了，这个就是听从了。希伯来书说，先我们刚才读的先讲到挪亚，挪亚蒙神指示，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那里说神对挪亚说，这个是声音，声音来了 Akoo， 那个声音来了，说什么？你要用各位木座一直方舟，这个是声音。听了之后怎么样？预备就去做了，预备了一直方舟。所以创世纪第六章二十二节就这样说，挪亚听了这个声音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这个就是听从。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其实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就讲到创世纪十二章的一个故事，一个记载，在那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跟着我走，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简单，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其实他是听见耶和华说，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就遵命出去了，然后创世纪里面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所以这里不是耶和华的建议提议，这里说的是耶和华的什么？吩咐。有权柄的人才能吩咐没有权柄的人，只有上帝吩咐被造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遵命了，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吩咐耶和华。所以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广东人这样说，左耳进 不听的话呢，就右耳出了，这边来了，这边就出去了。啊，我们的两个耳朵是这样用的，你知道吗？或者是右边听见了，左边出去了，是不是？那两只耳朵进去怎么办？那从那个鼻孔出去了，这是互通的里面哦。哦，我不想听，耶和华吩咐听不见啊，听见，听不见，听见了，听见了，但是从鼻孔喷出去，哎呀，我不要做啊，这个很难呐、啊，怎么可能啊？但是挪亚或者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他就是两个耳朵进去，然后他从两只手走出来，两只脚走出来，意思是什么？他听了，然后他的脚就走了，他的手就跟着做了。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给我们看见的，信与顺服就好像一张钞票的两面，少了一面就是什么？假钞。你拿这个钞票去买东西，原来只有一面印的东西啊，后面是白的，是你自己家里面那个 printer print 出来的，忘记了 print 后面那一面，糟糕了。这好像钞票两面，你少了一面就不是真的了。信仰就是这样，有信没有顺服不行啊。你顺服是因为你相信啊，所以当你遵行的时候是表达你相信，相信上帝的旨意比我的旨意更重要，上帝的心意比我的心意更加重要，上帝的吩咐比任何人的吩咐更加重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如此，你平常的生活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奥秘在当中。举个例子，你去看医生哈，你去看医生，医生跟你检查了，你有这个毛病，这个毛病。好，现在听我说哈，我给你开药，吃药，一天三次，吃完那饭才吃。好，有没有讲？有没有听？那你回去怎么办？吃不吃？真的吃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吃啊。下一次几个月下来又再去看医生，医生啊，那医生又在问你，我告诉你的你做了没有？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没做，那糟糕了，你的病不会好哎。你要听从医生的吩咐，除非你不相信那个医生，对吗？你相信那个医生能医好你的，你就听他的讲的话，他的疗方，你就吃那个药，你就好好的睡，你要不要抽烟，你就不要再吃肥肉了，什么底胖这些都不要吃嘞，啊，要吃青菜啊，你听了对你有好处。撒母耳记上，这个是撒母耳跟扫罗所讲的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什么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一起念哈，一二三。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虽然为儿子，这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基督顺服，然后他教导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信， 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呢奴仆的形样式，传信什么顺服，以至于死，而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解释这个救恩神学的时候，他说因为一个人的叛逆，这个是讲到亚当第一个被造的人，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服，这个一个人是指谁？是指基督。因为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在福音神学中，在腓立比书中，在希伯来书中，我们都看见一个同一个信息：当人犯罪得罪神，原来那个根源就在不顺服的当中，就在叛逆的当中。上帝在园子里面有一棵树，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人叛逆了，人吃了，罪从此就在人当中。但是救恩的成就，就是因为一个人，上帝成为人，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人的当中学习，从苦难学习做人的道理，在这个地上学习顺服的道理，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才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基督的顺服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跟命运。人本性在罪恶的当中是叛逆的，为什么我要听神？我自己要做主。但是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先来顺服，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基督的顺服，就没有上帝的救恩。这个是一种致死的顺服，彻底的遵命，听了就跟随。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的信靠神，跟随神，顺服神。挪亚如此，亚伯拉罕如此，摩西如此，新约的使徒们彼得如此。耶稣呼召彼得，他就放下渔网，放下打鱼的工作，他成为得人的渔夫了。保罗如此，他在大马士的路上本来要去抓基督徒，他听见了，遇见了这位主。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的生命听见了耶稣复活的主的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了。一个一个都是这样。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信主5年、10年、12年，在国内信主，在台湾信主，在哪里信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类似的经历，就是信靠主就顺服主，容易吗？不容易。是真的这样，一听见上帝的吩咐就马上去遵命，这样顺从吗？有的时候有挣扎，是吗？真的不容易。但是好像我们刚才生命深思所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信而顺服，就能蒙福，就得到上帝的最大的福气。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不顺服啊，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自己吃亏了。回头再看，哎呀，如果我这样听了上帝的话，那就不要走冤枉路了。 有的时候看见，哎呀，我都不知道原来上帝这样安排我走，我都走了，本来不愿意，后来愿意了，好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上帝怜悯恩典临到我，好带着我走，哎呀，回头看的时候，恩典很多，神的祝福太丰富了。我回想 有的人也问我、为什么你会讲普通话？你学过吗？有些人很客气，哎呀，你的普通话讲得真好，你都知道我讲得不好，但是你客气就是了。我香港生的，有人广东话的那些人不知道，我告诉他啊，我是上海人哦，怪不得你会讲普通话嘞。香港人啊，就以为中国就是香港，你知道吗？上海人都知道上海话不是普通话，这是不同，完全不同。上海话是地方语言嘛。啊，那是懂哎你，对吧？懂嘿我。这个不是普通话，而且我们从小，我们一上学到幼稚园的时候就已经不讲了，都不会听了。妈妈在家里讲，我们都是外面上学都是讲广东话的呢，没有学过，从来没有学过。为什么我忽然间会讲普通话的呢？我也没有学，家里也没有讲，我一直在香港长大，我做传道一直是用广东话，要不就是用英语。我1992年过来维珍修进修神学，毕业了95年，本来想要回香港继续我的工作，神有很奇妙的带领，我也顺服了，留在唐人街一个教会，在那边他们请我做他们的粤语传道，我就成为他们的粤语传道。95年开始传职，以前几年都是半职半工读那样，在那个教会服侍。95年传职做粤语堂的传道，一直做1997年初年头的时候，我收到一个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就是我的师父啦，我的老师朱文正牧师，他也来过我们这里，有些弟兄姐妹记得他。朱文正牧师有一天在美国华盛顿，那个时候他住在那边，他打电话给我，我在温哥华，他打电话过来，他说哎Paul， 哎呀，我刚从以色列回来呀、啊！当然他是跟我讲广东话了，我们都不讲普通话的。他说：“哎，我刚从以色列回来呀、啊，那边很多中国人呐、啊。你以前是做布道传福音的，你马上准备要去。”我都来不及问呐、啊，他说：“就这样了、啊，你打电话给谁？给谁？他们就会帮你安排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的师父了。他一讲，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哈？他说好了，我预备。那1997年的暑假，我就去以色列了，准备向当地人的中国人传福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有那么多中国人。他说很多很多，他们没听过福音。你去了，我就去了。一下飞机，接我的人就开始跟我们讲普通话。我说糟糕嘞，怎么他讲的话我听懂一半，听不懂一半。后来我才发现了，原来朱牧师打电话给我说以色列有很多中国人，我就以为中国人就是香港的中国人，大家都讲广东话的，所以我就去了。一下飞机才知道，原来当地的中国人从湖南啊、山东啊、山东啊、什么这些的地方去，他们去打工做劳工，他们是在那边帮当地的以色列人盖那些大楼房子，做地盘的那些辛苦的劳工，全部都是从国内去的，安徽了、山东了这些地方。糟糕了，去到那里怎么办？没办法了，嘀嘀咕噜就讲了，我就是这样讲的了。哎。第一个晚上，因为他们都是白天都要盖房子的，都是只是晚上 收工之后，在他们就住在那个盖房子那个地盘那个工地上面的，那上面还在盖大楼，下面其实没有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简简单单的就住在那边，大清早一早起来就在继续盖房子。我们就在工地里面跟他们传福音。第一个晚上，哇，我都不知道我讲什么福音啊，然后我就问了，要信耶稣举手，他们就举手信耶稣了。所以我心里面想啊，一定不是因为我了，如果因为我讲的话他们不会信，因为根本听不懂我讲的话。为什么他们会信耶稣呢？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了。我就那样在那边工作传福音，每一个晚上大概八点之后，当地有一个弟兄的车，我们去每一个工地一个工地那样去布道传福音。有一天晚上，那个车子载着我们两个传道人，先把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一个人在那个工地，像大概七八十个中国的劳工，哎，他们真是很痛苦。看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对联啊，是不是对联？他们说，千山万水临圣地，劳碌辛苦赚美元，400块一个月美金，就是这样去那边工作，很辛苦。我就去传福音。那天晚上我传完了，我那边那个同工还没完，他车子还没来接我，我就不好意思，因为他们要睡觉，大清早一早又要开工了，所以我就说好了，我自己一个人走到大路去等那个车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背着那个小背包，有一些中文的福音单张，另外一个背就带着一个吉他，我就这样拜拜再见我就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因为以色列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沙漠了，都是沙地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那天晚上我就是天也蛮黑的，但是满天都是星星，我就这样一个人走，走到一半，我看在黑暗的当中忽然间有一个人闪出来，是一个亚拉伯的人，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亚拉伯人，因为他的那个头巾包的那个布你就知道。其实早前我们已经跟当地的人给我们警告说，当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要小心，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抢。所以他出来往我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靠近很近的时候，他就开始指着我向我大声叫，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好像骂我，骂是你听不懂你都知道那个人是骂你的了。骂了几句之后，他从后面手一伸一抓两，原来是一把手枪。他不单只是骂，他还那个枪指着我，这样一直从前面指到后面就指，一边指一边骂。我看他把手枪一拉出来，我就举手了。他都没说，我就举了这个背包，这个吉他这样。大概我都不知道多长，好像整个时间停顿了一样，我就站在那边，他就一直骂，一直这个枪在这敲，在敲敲敲敲。那后来他就一直然后退后走，消失了于黑暗的当中。我就站在那里很久，我都没有把手放下来。突然间我就想，我还是不是要往大陆走呢？还是回头找那些工人？我就不敢再往前走了，我就回头 找那些工人，我就回去。但是去到那个工地门口的时候，我也不想骚扰里面已经休息的工人，我就坐在工地门口有一个石头，我就坐在那边。我一坐下来，我忽然间才醒觉，我自己把手放下来，原来我是一直这样走回去，怕得要命啊。其实我坐在那边，那个车还没来接我，我又不敢回去告诉那些工人，我就看着那个天，满天星星。忽然间我的眼蒙了，原来我在哭了。 那个泪水啊，都一直从我的脸上掉下来。我忽然间想起我的妻子，我两个那个时候还年小的女儿，我忽然间就想起，哎呀，原来我可以这样就死在那个地方。他又没有抢我的钱哦，他没有开枪打我啊，他只是哇哇哇哇的叫，然后就指着我，然后就忽然间就在黑暗的当中退去了。我那个时候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你留着我的命。本来我可以就这样死在一个荒野，本来我就这样可以看，没有机会看见我的女儿中学毕业，没有机会看见我女儿结婚，没有看见很多的事情，我生命就是那么一下子就没了。但是你留着我的命，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我的命是你保守的，从今以后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从，我都愿意。我再一次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坛上做传道。很快后来回温哥华了，97年那个时候回来，我继续在那个国教会的粤语部那边粤语堂做传道。忽然间就在差不多那一年，每一个礼拜都有从大陆来的人来我们教会，他们都是讲普通话的。那个时候来的人不是今天我们这样的移民过来，申请投资移民、读书移民、什么什么专业移民，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个时候来的人都是偷渡来的，来到温哥华第一件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报给温哥华加拿大的政府说我要做难民，然后他们给难民中心那些警察什么官放出来之后，他们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地方去的地方就是唐人街，他们第一个唐人街的地方去的就是唐人街的教会，就是我那个时候服侍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几个这样的大陆人来，到一个地步我们教会的执事们就告诉他们说，哎呀，我们这里你讲的话我们又不懂，我们讲的话你们又不懂啊，我们介绍你去其他讲国语的教会吧。那个时候没多少，只有圣道堂啊这些的教会，连洪宇建牧师的信友堂还没建立呢。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可以去那些教会，他们不会开车，没有，他们都住在唐人街附近周边，他们就来教会，叫他们走他们都不走，每一个礼拜就是坐在那边要听到。我们教会的执事们希望他们走，后来我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主任牧师说，我们不能请人走的，人要来教会无论是什么动机无论是什么原因，教会不能叫人走的。那牧师看着我，那怎么办，我们大家都不会讲他们的话。我就说我来开始做了，就这样我就从那个广东话教会里面开了一个国语堂，讲起来已经差不多20年，我就在那帮人的当中这样一句一句普通话学过来。困难吗？困难。文化差异很大吗？很大。但是到今天回头看，当中都有上帝的带领，你要顺服吗就得福气。如果不是那一年我去以色列，我今天也不能够在你们当中讲道。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唐人街从粤语堂变成开了一个国语崇拜，他们的国语崇拜现在还在，就没有那些难民也好什么也好，他们来到这边没有人关心，很多人就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唐人街的教会信主受洗。顺服就蒙福，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很多这样的见证， 能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